这个中报发布，所以我们也是认为这样的一些业绩的强大修复也会逐步的反映到股价当中，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短期的这个股价表现其实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核心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权益市场然后优化所带给这个整体业绩带来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从估值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认为当前的这个保险板块估值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安全边际的。那过去的话呢，可能大家普遍担忧的还是像低利率环境下，那可能认为这个长期的利差空间有压制，所以说大家普遍认为新业务价这个内涵价值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水分的。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的话，其实即使我们根据这个考虑这个低利率环境之后，然后我们对上市险企的这种长期投资回报中枢进行了一定的下调，那我们是大概从这个 4.0 的一个长期投资回报下调到了 3.5 的水平，那其实对应的这个新这个内涵价值的一个折价幅度，那可能也大概就在 10% 到 25% 之间。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上市险企的 PEV 的估值水平，其实整体上都是在这个0.4 到 0.6 几之间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大概的这样一个折价幅度呢是在 30% 多到 40% 多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其实是对低利率环境所带来的一个压制进行了一个过度的定价，所以说当前的这个估值其实在考虑了这个低利率环境对内涵价值的一个压制之后，仍然具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边际。所以说后续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这个短期的这种业绩的一个修复也有望带动整个估值水平回升到它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那这个是一个当前的投资观点。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认为中报之前的话，其实整个保险板块的股价都还有比较好的支撑。那过渡到这个三季度这个中报之后的话，那可能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上市险企可能三季度整体业绩基数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负债端的话呢，可能今年三季度因为今年可能不会有预定利率的进一步下调，所以可能整体的销售节奏会保持平稳，就不会有这个炒停售所带来的一个需求透支，所以说像去年的同期可能三季度的新单就会是一个较高的基数。那同时像资产端的话呢，其实也面临着这个同样高基数的一个挑战，所以说可能我们认为短期的一个波动就是可能这个预计在中报发布之前的话，那市场可能会着重定价这个业绩的修复，那进入到中报之后的话，那可能也会去考虑一些这个三季度高基数所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压制，那这个是短期的一个节奏。然后那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估值还是显著偏离它的一个合理估值水平，然后从股息率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有比较强的一个配置价值，所以我们也是认为随着这个分红险占比的提高，然后去降低这个上市险企它内涵价值对于投资回报这件事情的一个敏感度，然后有望去带动它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去进行一个长期的修复。然后以上呢就是然后对具体到个股的观点方面的话呢，我们结合了这个短期的业绩修复，然后还有长期的这个估值修复的空间，那我们目前是把国寿放在我们排序的第一位，然后的话这个其次是中国平安，然后中国太保，然后还有这个新华保险。以上就是我这个保险板块的一个投资观点，然后下面请吴马涵旭老师给大家汇报一下券商板块的观点。
哎，那个帮我切换一下，哦，我自己可以切换。好的，我这边是分析师吴马涵旭，然后我给大家汇报的是这个证券板块的一个观点。首先是一个大的背景啊，就是证券板块这个行业呢，它的一个投资思路正在逐步的从纯粹的去寻找贝塔的弹性，来逐步的过渡到要去挖掘个股或者是部分券商的一个阿尔法。它这背后隐藏的一个逻辑是，券商的这个基本面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券商的这个大财富业务、大投行业务，还有这个自营业务都在发生一些重构。然后基于这个呢，我们回到现在当前的一个投资观点上来看，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短期来说，我们的中报业绩会由于经纪业务以及自营业务还有去年的一个低基数的一个影响，所以中报的业绩呢，券商应该是非常可观的。因为 这个整个二季度我们的日均的股期成交量是在同比96%这么一个增速。在这种增速下呢，我们券商的这个业绩水平一般都能实现一个大两位数的增长。然后呢，到了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呢，由于科创投行的大量的这个优质项目的一个蓄势待发吧，那也会给一部分的这个投行比较强的券商带来这个业绩超预期的机会。比较典型的一些项目就是公开的一些项目，就是像这个查询科技、超聚变，包括燧原科技、宇树科技等等，这一些都是一些目前已经在排队的募集资金比较大的一些项目。而这些项目呢，由于我们政策的要求啊，就是对于这种 IPO 的科创板的 IPO 的保荐的券商，它是有一个2%到5%的一个强制跟投比例的，它是根据这个金额的大小去设定这个比例。那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应该会在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陆续去上市的这些项目而言，它的募集资金体量基本上都在这个十亿以上，都在这个五十，都在这个几十亿以上，几十亿以上的这些项目呢，对于券商而言，它的一个跟投的上限是10亿元那10亿元，那对于一家券商来说是它的成本。那10亿元的成本呢，如果说上市之后形成了这个股权投资的一个浮盈收益，在财务报表上，会根据这个估值进行一个背书。那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呢，对于很多投行业务比较强的券商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润增量，会给我们的三季报、给我们的四季报带来很多超预期的可能性。这个是从业绩角度来看，从业绩角度去看的。第二个呢，就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性来看。中长期呢，我们这个产业正在发生三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第一个是这个大财富业务的一个行业格局的持续的集中，包括像这个东方财富啊、同花顺啊等等，华泰证券还有广发证券这样的公司呢，它的一个经纪业务啊、代销业务，还有这个投顾、资管等业务，它的一个业务闭环已经基本上形成。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它在整个大财富业务领域的市占率，在过去几年以及我们推测在未来几年都会加速的去提升。这会使得就是我们市场过去所关注的这种交易量的弹性，还有一种业绩上的弹性呢，它更加去集中在这些券商身上啊，就是这些券商它是能更好的，甚至是能够放大的去反映我们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带来的一个业绩增量，而其他的券商呢，可能它的弹性就不如这些券商。而第二个产业趋势呢，就是从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来讲，就是双创改革嘛，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一个资本市场的改革制度，从2025年是科创板，然后2026年呢，现在是这个集中在这个创业板。这样的一种改革举措呢，它其实是有望去推动，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硬科技企业未来持续的一个加速上市啊，因为我们中国境内有非常多的这种硬科技的企业，它蓄势待发。那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券商通过自己的投行业务部门，通过我们的这个另类投资子公司，通过我们的这个资本子公司、私募股权子公司去进行强制的一个跟投，以及它自由的一个直投和私募股权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呢，它有望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里边都持续的去放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期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以中信证券的数据为例啊，2025年呢，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信的这个金石投资和这个直投子公司两家子公司加在一起，它2025年是一共贡献了30亿的这个利润啊，给到母公司，给到这个集团，它占比是10%。那其他还有一些投行比较强的公司呢，去年的这个数大概是在10亿元左右。而这个今年对于很多这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项目比较大的一些科创投行来讲呢，它的这个贡献那真的是有可能达到一个几十亿的规模啊，在这个财务报表上，那这样的一个科创股权的一个投资价值呢，会在未来可能3到5年内持续的去出现，持续的出现，是第二个产业趋势。 第三一个呢，就是国际化业务，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头部的券商，它在最近一两年里面陆续的去给它的境外的一个公司去增资扩股，那这种情况下呢，会给我们的这个券商的 ROE 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因为国际业务的 ROE 水平是要显著高于境内业务的，因为政策的一个不同，因为我们市场环境的一个差异，国际业务的 ROE 呢，往往是境内业务的2倍啊，就是2:1的关系。那如果说国际业务的这个增资，逐步的带来国际业务弹性的一个提升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部分这个国际业务比较占优的券商而言，它的 ROE 中枢可能会持续往上走。那我们知道，券商这个公司呢，券商这个板块里的公司呢，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和它的 ROE 的中枢是有很大的一个，而和它 ROE 的一个边际变化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当券商的这个 ROE 是在环比或者同比往上走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它的一个估值水平也是会往上走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估值水平啊，就是因为我们报告发的时间是当时是截止是这个22日的一个更新的。那其实到现在今天呢，因为昨天有一个上涨啊，之前其实还是1.2倍左右，昨天有一个上涨之后呢，现在静态估值是在这个1.28倍，也就是1.3倍左右，那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就是30%分位点的一个水平啊，30%会比这个20%略高一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那市场上的这个主流的一些这种机构投资者，其实它的一个仓位的配置呢，还是没有特别的高啊。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数据是 Q1 的，但是这个其实现在可能也没有特别的高，就结合一些高频数据来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1.3倍的估值呢，其实还是隐含了市场对于券商板块就是中长期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预期。所以它没有说是一下子给到很高的估值，但是呢，随着这个科创投行的一个陆续的兑现，随着这个国际业务的一个加速扩张，我觉得这个估值水平还是能继续往上走，至少还有这个要往1.5倍以上的一个 PB 去走的一个水平。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板块的估值的一个判断。然后就是对于个股投资上，那我们最重要的也就是去看好这个大投行业务。比较强的一些券商，因为基本上你科创板投，尤其是科创板投行比较强，科创板和创业板投行比较强的这些公司呢，它会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保荐分投的一个股权投资收益，是有数十亿量级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个板块而言呢，那可能这个弹性就是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对于科创板投行比较好的券商，我们是重点推荐大家去关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像中财呀这样的一些金融科技平台，然后包括有一些传统券商中这种资管业务比较强的一些券商呢，它的一个弹性逻辑也会非常好啊，因为这个财富这个赚市场的赚钱效应，只要是像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背景下，对吧？这个硬科技的产业趋势的背景下，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它可能会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持续性，那有这个超预期的持续性的情况下，我们市场的这个交易活跃度会给券商中这些大财富业务比较强的这些券商带来很好的弹性，这个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国际业务啊，中长期视角，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国际业务这个视角可能是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思路啊，对于一部分的券商而言呢，它对于说少数的券商而言呢，它的国际业务，它有可能去逐步的去占到公司一个更高的比重，对吧？因为大部分的公司现在这个国际业务占比可能也就是10%左右啊，除了中信和中金之外，基本上10%多一点。那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国际业务暂时是没法去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投资逻辑的。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长线逻辑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际业务是现在国内券商的一个普遍的头部券商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啊，第二增长曲线。那当它到这个从1到10的一个放量分界点的时候，我想这个市场就会去开始反映它的估值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投资观点。那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可能也就汇报到这儿了。然后呢，后续如果各位投资者 有相关的需要继续我们深度去介绍的内容，包括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一个盈利预测等等，估值预测等等这样的数据的诉求，可以去联系到我们中金建投非营利金融团队。那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一、本次会议为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组织的闭门会议，仅面向中信建投白名单客户。参加会议的投资者不得制作会议纪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纪要、录音、录像、截屏等形式，并对外转发给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擅自制作、编辑及转发会议纪要引起不当传播的，中信建投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二、本次会议内容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且中信建投不承诺、不保障所含具有预测性质的内容必然得以实现。敬请会议参加者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三、本次会议包含信息均来源于中信建投认为可靠的公开资料，但中信建投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以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次会议如涉及专家分享，该专家分享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中信建投立场。四、在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中信建投可能持有并交易本次会议所提及公司的股份或其他财产权益，也可能在过去、目前或者将来为所提及公司提供或者争取为其提供投资银行、做市交易、财务顾问或其他金融服务。五、本次会议内容的知识产权仅为中信建投所有，未经中信建投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发布、翻版、复制或引用会议全部或部分内容，亦不得从未经中信建投书面授权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其运营的媒体平台接收、翻版、复制或引用会议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版权所有，违者必究。